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由我杨天成播音。今天我们来到第28课，我们首先接着上一节的彼得后书的学习。这一课下半节呢，我们来开始另一卷书，就是跟彼得后书相关联的犹大书。让我们先开始认识彼得后书的异端吧。想象如果举办一个新约最不熟悉的书卷竞选比赛，牧基老师认为彼得后书以及犹大书必定是会金榜题名的，因为这两卷书不单是在教会讲台上很少宣讲，就连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我们也有可能搞不清楚。然而我们如果较有耐心的去读，读上两遍三遍，牧基老师甚至打趣地说，或者这要求对很多人来说的困难程度已经犹如奥运体操比赛里难度的 3.3 分的动作，我们便会发现其实这两卷书的内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一种骂人不费力的态度。在什么情况下彼得后书的作者会用如此激烈的词汇来招呼他的对手呢？从经文的观察，我们相信作者正是要对付一群意见分子。在彼得后书2:1称那些意见分子为假教师，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里所用的异端当然并非是指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什么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等等有组织的团体，也不是暗指那些假师傅，原本是属于一些另类的基督教门派，现在却混入作者牧养的群体之中，试图将教会的弟兄姊妹带离开他们的教会。异端在圣经的用法也不如我们想象当中必然带有负面的意思。异端这个字的希腊文在其实是译本当中的利未记22:18，异端是指一些按自己心意献上祭物的人。至于在彼得后书2:1所出现的异端，是指那些被称为假教师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在信仰以及基督徒生活的见解上选取了跟作者不同的观点。异端这个词汇在新约共出现了9次，其中有6次在使徒行传里可以找到，通常是用在撒都该人5:17，法利赛人15:5，26:5，以及拿撒勒教党24:5、14节、28:22。这样异端这个词的用法正好与第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用法不谋而合，他们都是指向一些犹太的宗教党派。所以说异端这个词汇是指因着不同的教义学派而分别出来的。不过当保罗用这个词汇的时候，情况是有点不同的，这是因为在保罗的教会当中并没有犹太人的异端或者教派，并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19指在他们中间有异端，和合本则译作分门结党，这跟在11:18的分门别类的意思相同， 就是教会有纷争以及结党的情况出现。就保罗而言，教会里纷争和结党的现象是基于错误的教训，而这种情况正严重地破坏教会的合一。彼得后书的作者似乎也有类似的见解，那些在教会当中的假教师正引入破坏性的意见，也就是散布异端，他们所宣讲的教训并不完全是离经叛道，至少作者没有斥责他们传讲的另一个救恩，也没有像约翰的教会一般来指导基督的神人二性。根据拉利以及包卫等学者分析，这些假教师在信仰上与作者的分歧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受了通俗文化当中的比古罗，也可以译成伊壁鸠鲁，这个享乐主义所影响，对主再来以及将来的审判持有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终末抱着怀疑的态度，尤其否定将来的审判，因此他们极力来推崇反律法主义。在他们的教训当中，这两个特点是共存的。那么以比古罗的精神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这些以比古罗精神的重点在于否定神在掌管并照顾这个世界。根据拉利的分析，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以波古利精神的宇宙观，他们既然认为这个世界的诞生是因着一些分子的偶然碰撞下所造成的，在背后完全没有一位理性的神在设计与操控。其次是以比古罗精神的自由论，过往在传统的信念当中，人们都以为神一直在护理这个世界，可是以比古罗支持者认为这些陈旧的观念，并且窒息个人与道德选择的自由。第三方面，以比古罗精神主张没有实现的预言，既然宇宙的出现是因机会或者偶然所产生，因此人没有必要为着世界的将来而发出预言、占卜等预测工作，毕竟他们认为整个世界的一切都没有设计和计划，自然也没有可能预测将来。最后，伊比古罗精神认为世道下不公义的现象横行，因为社会下不公来彰显，恶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刑罚。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以上这四个方面足以证明神没有护理这个世界。由此可见，彼得后书的作者为了驳斥一群人的思想而写成这本书。从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三章十四以及十八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群滋事的分子也是作者的对头人，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是作为教师，也有跟随自己的门徒，他们主要的思想与论据就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正是对于末终论所采取不信任与怀疑的态度。对于耶稣的荣耀降临是使徒们一直以来的盼望，也是使徒们宣讲的重点。可是如今第一代的信徒已经过去，那些使徒们大多已经离世，基督却还没有降临。于是乎，这些假教师就兴起，并断言基督教末终盼望全然弄错了，比如在三章四节还有九节所提到的，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末终的审判，二章三节。 神更没有介入这个世界，清除罪恶，建立一个新的公义世界。就当时其中有好些的信徒们来说，他们原先对末终来寄予极高的盼望，可是如今仍然没有看到，他们因而感到极度的沮丧。对于这群末终失去盼望的信徒而言，这般所谓的假教师的教训可以说是相当适切的。于是乎，他们很快便被假教师的误导，觉得这些教训才是所谓的真理。毕竟这般假师傅的教训能够针对现况而提供一些更合理的解释。这般假教师为了使人觉得他们有理，不惜诋毁使徒们，污蔑是使徒们他们自行创作主降临这个观念作为福音信息的中心。他们揣测使徒们就是利用这个观念来作为控制信徒道德的工具。他们可能这样误导使徒的教导，说要小心，当基督降临的时候，不听使徒所指示的行为的指标过活，而将会遭到审判。至于旧约圣经预言关于末终神要降临的信息，假教师就指出这些都是先知们对自己所见到的异象和梦境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而已。1章20到21节，只不过按照彼得后书对假教师他们那些教训的分析，作者反驳他们只不过是为放纵自己而找的借口，因为反正神既然不会审判人的话，信徒们便有绝对道德选择的自由。这样的话，任何错误的道德行为都不需要害怕有什么后果，因为我们根本不用负责。这一群假教师既然仍然自称为基督徒，他们必然找到一些权威的著作，挪用他们，并成为支持自己理论的根据。论到基督徒的自由，当然要借用使徒保罗论到基督徒自由与因信称义的思想，3章15节。作者反驳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完全曲解了使徒保罗的思想，3章15到16节。总括来讲，彼得后书的异端就是一群轻视主降临，美其名曰高举基督的自由，骨子里却是寻找放纵机会的假教师。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彼得后书的教导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自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也许不再觉得需要敬虔度日，生活也没有明显的目标，我们似乎不相信主基督随时会重临世间，然后带来审判。对于主再来与审判，我们今天的信徒多少都带有点轻视的态度。我们总认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神就不会审判我们，生活行为也不需要太认真。真的是这样吗？神真的不会审判我们吗？基督再来只是说说而已，不用太认真吗？如果我们时常心存侥幸，恐怕我们不知不觉地认同了彼得后书所谓异端的教训，成为了那些假教师的伙伴了。所以各位亲爱的良苑听众家人，我们都要同样来接受彼得后书作者的劝诫，时刻警醒等候，直到主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来了解彼得后书当中的异端，我们也完成了彼得后书的听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开跟彼得后书十分密切的犹大书。 一如既往，让我们先从讨论书卷的作者的问题以及写作日期来开始。有一些早期的释经学者，比如加尔文、马太·亨利，他们都认为犹大书的作者为使徒犹大，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以及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里面提到的雅各的犹大。只不过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遇到过挑战的。雅各的犹大如果选取一个比较自然的解释，也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便应该解释为雅各的儿子犹大，而不是雅各的弟兄犹大。纵然在英王钦定版圣经的翻译正是后者，也就是音译者似乎假设了这一位使徒便是耶稣的弟兄犹大，然而经文里犹大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使徒。哥斯达认为犹大其实是使徒多马，因为他在叙利亚的教会的传统当中有犹大多马或者是犹大双生子的称号，因为多马差不多被肯定不是一个的名字，而是一个姓氏，意思是双生子。因此按照这个推断，使徒多马一定有另外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便是犹大。但这并不是代表哥斯达认为他的真的是耶稣的双生弟兄，因此他被认为是耶稣的弟兄。按后来的传统认为，这个姓氏双生子是指耶稣的双生弟兄，但意思并不是指他真的是跟耶稣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而可能是指他的样貌或者属灵上与耶稣相似。于是后来的教会误认为这位使徒犹大多马就是耶稣的兄弟。只不过穆基老师指出，这样的解释同样遇到两个难题。第一，他没有解释雅各的兄弟的意思；第二，他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犹大没有称呼自己是使徒。另外有一些学者倾向支持犹大书的作者，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七、三十二提到的犹大巴撒巴。那么如果真是他的话，或许他应该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将自己与其他的犹大略作分别。至于英国圣经学者史杰达认为，犹大书是由第三任的耶路撒冷主教，就是在使徒宪章又译作使徒法典当中被称为雅各的犹大所写的。至于犹大书第一节的兄弟这个称谓是后来的人附加上去的，所以犹大书被认为是第二世纪早期的作品，却又不至于是冒名著作。话虽然这样讲，穆基老师也提出质疑，就是我们手上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支持，纵而贸然将犹大书的写作日期延迟至第二世纪的初期呢？其次，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第二世纪的时候，犹大书已被看作为具有权威的经卷书呢？毛斐利认为，作者仍然是一位完全名不经传的犹大，同样雅各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雅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作者自我介绍为雅各的兄弟，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反正读者们也不太知道究竟他是哪一位的雅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犹大便是耶稣的兄弟犹大。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以及马可福音六章三节都有提到他， 可是，在早期的教会，耶稣的兄弟没有被称为使徒，所以他凭借什么权威写这封书信呢？经文他自己以耶稣仆人的身份，却并非像其他的作者，比如保罗，以使徒的身份自居。第二个句子是用一个关联性的称呼来给人辨认他是一个犹大，就是在早期教会里被单独称为雅各，并且仍然知道他是谁的，就只有教会当中的支持雅各的了。然而，唯一不太明白的地方，为什么犹大不在书信的开头称自己为主的兄弟，又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呢？至于有关犹大书的写作日期，我们推断，由于彼得后书依赖犹大书所写，所以犹大书不可能太晚才出现。至于应该比成书日期为公元80到90年的彼得后书更早完成，因此我们来推断犹大书的成书日期大概是在公元50年之间。至于犹大书的文章体裁，我们认为它是属于书信，又或者称为书信式的讲章。犹大书是一封典型的书信，它具有书信的格式与起首。这个格式与犹太以及希腊的书信格式相似，再加上犹大书写出全书的主题中心，这个做法与古代书信很相像。不过，至于书信的正文部分与类似于讲章，例如它载有米德拉什，又译为米大士，以及伪经的引申。这本书的书信的结束时使用了三一颂。犹大书同时是一篇书信式的讲章，由于作者不在他们当中，书信便成为聚会时公开朗诵的讲章，达到犹如使徒临在的效果。犹大书有特定的收信对象，特定的主题，针对独特的需要，内容主要提醒教会要防备假教师，劝勉他们要持守所信的道。上一节课我们稍微认识了彼得后书当中的异端，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犹大书作者的敌对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理解犹大书的敌对者主要是一群富有魅力的恩赐的周游列国的信徒，他们正探访犹大所写信的教会。犹大书对敌对者的控诉主要是与他们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有关。这些信徒们虽然自称基督的跟随者，然而他们却反对一切道德权威，无论这些权威是基于摩西律法还是基于基督自己的教训，他们认为因着基督的恩典，他们得以脱离一切外在道德疑问的限制，只要拥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圣灵自己会为他们一切的行为做审判，因此他们自言不需要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当这些敌对者遇到摩西律法或者这个世界的道德律法的控诉时，他们便转移视线，将责任推卸在颁布以及执行这些律法的天使身上，意思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待人，完全是他们被动地受到恶毒天使所驱使，这样的伎俩只为他们偏离神所定立下的道德标准而做借口，并且将个人的责任推卸在邪恶的天使身上。作者认为他们轻视律法，完全是出于他自己， 就是他们自大与狂傲，因而直接抗拒遵守神的旨意。他们这种态度的特征就是不敬。他们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按推理而言，这多少也归属于他们从心底里否定主再来和审判。既然这些敌对者反对一切道德法则，自然而言，他们的日常道德行为也会反映出这种所谓的反律法精神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生活上终日放纵情欲，尤其在性方面的自我放纵，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权这样生活，是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所谓先知式的意象，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到的一种心醉神迷的现象，便是被圣灵掌管的有力的证据。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宗教经验，就奠定了他们是教会里的属灵人的身份，甚至自认为比起那些没有这样属灵经验的人更高超。因此，这样看来，犹大书的作者所针对的敌对者，并不是教会当中那些泛泛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是教师，尤其是他们在教会里与弟兄姊妹共享爱宴的时候，他们将所获得的所谓的预言与教训跟教会里的弟兄来分享。他们也好像其他早期教会当中巡回传道者一样，都需要依赖弟兄姊妹的接待与供应。所以犹大便攻击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对物质享用的贪婪。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第一方面，前半节我们来接续上一课彼得后书的学习，深入了解彼得后书当中的异端。另一方面，我们来认识犹大书，包括这本书的写作日期、作者问题、犹大书的文学题材，以及刚才我们了解过犹大书当中针对假教师问题的特征。下一课开始，我们会一连两课为大家介绍新约书卷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